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轮船在窗前呼呼地响着，把半睡半醒的克里斯朵夫惊醒了。他们预定7点动身，以便准时赶回城里工作。他低声地问：“你听见没有？”他依旧闭着眼睛，微微地笑了笑，把嘴唇凑过来，挣扎着把他吻了一下，脑袋又倒在克里斯朵夫的肩上了。他从玻璃窗中望见船上的烟突，空无一人的跳板，一大抹一大抹的浓烟在白色的天空映过，他又昏昏睡着了。1小时过去了，他一点儿没觉得，听到钟响才惊跳起来。阿达，阿达，他轻轻地在他耳边叫，已经8点了。他始终闭着眼睛，拧了拧眉毛，扯了扯嘴巴，表示不高兴。哦，让我睡吧，他说。他挣扎了他的手臂，非常困倦地叹了口气，转过背去又睡了。他在他旁边躺着，两个身体都是一样的温度，他胡思乱想起来。血流得那么壮阔，那么平静，所有的感官都明净如水，连一点小小的印象都非常新鲜地感受到。他对自己的经历与少壮觉得很愉快，想到自己已经成人尤其骄傲。他对他的幸福微笑，笑得很孤独，像从前一样的孤独，也许更孤独，但那是毫无悲戚而与神明相通的孤独。再没有什么狂乱，再没有什么黑影，天地自由自在地反映在他清明宁静的心上。他仰躺着对着窗子，眼睛沉没在明晃晃的雾蒙中，微微笑着，活着多有意思。活着，一条船在河上驶过，他突然想起亡故的人，想起那条过去的船，他们不是曾经同舟共济的吗？他是他吗？不是这一个睡在身旁的他，可是那唯一的爱人，可怜的已经死了的他吗？但目前这一个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会在这儿的？他们怎么会到这间房里，这张床上的？他望着他，可不认识他，他是个陌生人。昨天早上，他心中还没有他。他关于他又知道些什么呢？只知道他并不聪明，并不和善，也知道他此刻并不美丽。凭他这张憔悴而瞌睡的脸，低低的额角，张着嘴在那里呼气，虚肿而紧张的嘴唇显出一副蠢相。他知道自己并不爱他，他不胜悲痛地想到，一开始他就亲吻了这对陌生的嘴唇，第一天相遇的晚上就接触了这个不相干的肉体。至于他所爱的，眼看他在旁边活着死掉，可从来没有抚摸一下他的头发，而且也从此不可能领会到他身上的香味。 什么都完了，一切都化为乌有，尘土把他整个抢了去，他竟没有保卫他。他伏在这无邪的熟睡的女人身上，细细端详她的面貌，用着恶意的目光瞅着她。他觉得了，被他瞧得不安起来，使劲撑起沉重的眼皮，对他笑着，像儿童初醒的时候一样，口齿不清地说：“别瞧我呀，我难看得很。”他困倦得要死，笑着说：“哦，我真瞌睡得很啊。”接着又回到他的梦里去了。他禁不住笑了出来，温柔地吻着他像儿童一样的嘴巴跟鼻子，然后又把这个大女孩子瞧了一会儿，跨过她的身子，悄悄地起床了。他一离开，他就宽慰地叹了口气，伸手伸脚地躺个满床。他一边洗脸，一边留神着怕惊醒他，其实他绝不会醒的。他梳洗完毕，坐在靠窗的椅子里，眺望雾气缭绕，像流着冰块的江面。他迷迷糊糊地沉入遐想，听到有一曲凄凉的田园音乐在耳边飘荡。他不时把卷眼睁开一半，茫然望着他，过了几秒钟才认出来，对他笑着，又从这个梦转到另一个梦里去了。他问他是什么时候了，九点差一刻，他朦胧中想了想，九点差一刻，那又怎么呢？到九点半，他四肢欠伸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要起床了。敲了十点，他还没有动，可气恼着说：“啊，钟又响了，时间过得真快。”他笑了，走到床边，挨着他坐下。他把手臂绕着他的脖子，讲他的梦境。他并不留神细听，常常说几个温柔的字打断他，可是他叫他别作声，一本正经的，好似讲的是最重要的事。他在吃晚饭，大公爵也在做。米拉是一头纽芬兰种的狗，不是一头全毛的羊，在那里侍候他们。阿达竟会在桌上腾空走路、跳舞、躺着，都是在空中。哦，那是挺方便的，你只要坐就是了。你瞧，这样这样那就行了。克里斯朵夫取笑他，他也笑了，但对他的笑有点生气。他耸耸肩说：“哦，你完全不懂。”他们在床上吃了早点，用的是同一只碗，同一把羹匙。终于他起来了，把被褥一推，伸出美丽雪白的脚，肥胖的大腿一滑就滑到床前的地毯上。然后他坐着喘了会儿气，望着他的脚，末了他拍拍手要他出去。他稍一迟疑，他就抓着他的肩膀推到门外，把门拴上了。他慢腾腾地把美丽的四肢细细瞧了一番，舒舒服服地欠身了一阵儿，哼着一支感伤的歌。看见克里斯朵夫在窗上弹指，就把水呲他的脸，临走又在花园里摘了枝头最后的一朵玫瑰。他们俩终究上船了。雾还没有散，可是阳光已经透出来了，两人在乳白色的光中蠕动。阿达和克里斯朵夫坐在船尾，依旧带着困倦与不乐意的模样，咕噜着说阳光射着他的眼睛，一定要整天闹头痛了。克里斯朵夫并不把他的话怎么当真，他便沉着脸不出声，眼睛半开半合，那种俨然的神气像个才睡醒的孩子。 船到了第二个码头，有个漂亮女人上来，坐在靠近他们的地方。阿达就马上提起精神，和克里斯朵夫说了好些多情而风雅的话，又用起客套的您字来了。克里斯朵夫一心想着他该用什么理由向女店主解释他的迟到，他可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哦，这又不是第一次。什么第一次？我的迟到喽。他对他的问话有点气恼，他不敢追问他迟到的原因。这一回你怎么说呢？说我母亲病了，死了。我哪知道等会儿怎么说呢？这种轻薄的口气使他听了很不愉快。我不愿意你扯谎。他可生了气。告诉您吧，第一，我从来不扯谎。第二，我总不成对他说，为什么不能？他半说笑半正经地问。他耸了耸肩，笑了，说他粗野下流，并且先请他别对他这么你呀你呀的称呼。难道我没有权利吗？绝对没有。凭了咱们的关系还不成吗？咱们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带着挑战的神气，眼睛盯着他笑了。虽然他是说笑，但他觉得要他一本正经的这样说，甚至真的这样想，也不费他什么事儿。接着大概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儿，翻了心，他突然望着克里斯朵夫哈哈大笑，把他拥抱着亲吻，一点儿也不顾及旁边的人，而他们也似乎不以为奇。如今他每次散步都得跟那些女店员和银行职员作伴，他们的俗迫使他很厌恶，时常想在路上和他们走散。但阿达老喜欢跟人别扭，岂不愿意再在林中迷路了？逢到下雨或是因为别的理由而不出城，克里斯朵夫就带阿达上戏院、逛美术馆、逛公园，因为他非要和他一同露面不可，甚至还要他陪着去逛弥撒。但他真诚到近乎荒谬的性格，使他自从失掉信心以后，不肯再踏进教堂，连管风琴师的职位也早已戒端辞掉。而同时他的宗教情绪又太重了，他自己可不知道，不能不认为阿达的提议是种亵渎的行为。晚上他到他家里去，他老在那儿碰到住在一幢屋子里的弥拉。弥拉对他并不记恨，照旧伸出软绵绵的大有抚爱意味的手，谈些不相干的或是轻薄的事，然后很识趣地溜开了。照理两个女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可能再亲密，但他们倒反显得交情更深，而且形影不离。阿达什么事都不瞒弥拉，弥拉把什么都听在肚里，说的人和听的人似乎都一样的得劲儿。克里斯朵夫和两个女人在一起觉得很囧，他们之间的友谊、古怪的谈话、放浪的行动，尤其是弥拉看事情的态度和见解，非常放肆。在他面前已经好多了，但那些背后的谈话自有阿达告诉给他听。他们不顾体统的好奇心，老是涉及无聊的或是淫伪的题目，所有那些暧昧而有点兽性的气氛使克里斯朵夫极难受，同时又极有兴趣，因为他从来没见识过一对小野兽似的女人说着废话，胡说乱道的瞎扯傻笑，讲到粗野的故事，高兴得连眼睛都发亮。克里斯朵夫听着他们简直给搅糊涂了。弥拉一走开，他直觉地松了口气，两个女人在一块儿等于一个陌生世界，而他完全不懂那个世界的语言，他没法叫他们听他的，他们连听也不听，只取笑他这个陌生人。他 和阿达单独相对的时候，他们仍旧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但至少他们努力想彼此了解。其实他越了解他，骨子里反而越不了解他。克里斯朵夫在他身上才第一次认识女人，虽然萨皮娜可以算是他认识的，但他对她一无所知，她仅仅是他心上的一个梦。如今是阿达来使他找补那个错失的时间了，他也竭力想解决女人的谜，而女人或许只有对一般想在他们身上寻求多少意义的人才称其为谜。阿达绝对不聪明，而这还不过是他最小的缺点。要是他承认不聪明，克里斯朵夫觉得倒也罢了。然而虽然只知道注意无聊的事，他还自命风雅，很有自信地判断一切。他谈论音乐，对克里斯朵夫解释他最内行的东西，而他的意见与否决都是绝对的，你根本不用想去说服他，他对什么都有主张，都能领略，自视甚高，顽固不化，虚荣心极重，对什么也不愿而且不能了解。他就是固执到底，不肯去了解事情。当他愿意起着他的优点和缺点，老老实实地保持本来面目的时候，克里斯朵夫才更喜欢他呢。事实上，他根本不想用什么头脑，他所关心的不过是吃喝、唱歌、跳舞、叫喊、嬉笑、睡觉。他希望快活，要是他真能快活也很不错了。可是虽然天生的有了一切快活的条件，贪吃懒做，肉欲很强，还有那种使克里斯朵夫又好气又好笑的天真的自私自利，总而言之，虽然凡是能使自己觉得生活有趣的坏习惯都已齐备，也许朋友们并不能因为他的坏习气而也觉得人生可爱，但一张高高兴兴的脸，只要长得好看，总还能让接近的人沾到些快乐的光。虽然他有那么多的理由应该对人生满足，阿达却没有这点知足的聪明。这个漂亮强壮的姑娘，又娇嫩又快活，气色那么健康，兴致那么好，胃口那么旺，居然为自己的身体操心。她一个人要吃几个人的量，而口口声声抱怨身体不行。她不是叹这个苦，就是叹那个苦，一会儿是脚拖不动了，一会儿是不能呼吸了，又是头痛了，脚痛了，眼睛痛了，胃痛了，再不然是神魂不安，害了心病。他对每一样东西都害怕，迷信的像个害神经病的，认为到处都有预兆。吃饭的时候，刀子交错的叉，同桌的人数，倒翻的盐瓶等等，全与祸福有关，非用种种的仪式来消灾化疾不可。散步的时候，他数着乌鸦，看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他走在路上，老是留神脚下，倘若上午看见一只蜘蛛爬过，就要发愁，就要回头走了。你想劝他继续散步，只要叫他相信时间已经过午，所以那是好兆而不是恶兆了。他也怕自己做的梦，絮絮不休地讲给克里斯朵夫听，倘若忘了什么细节，他会几个钟点地想下去，他要把每个小地方告诉克里斯朵夫，而那些梦总是一大串荒谬的事，牵涉到古怪的婚姻、死了的人，或是什么女裁缝、亲王，诸如此类的滑稽可笑或淫乱的故事。克里斯朵夫非听他不可，还得发表意见，往往他会给这些胡闹的梦境纠缠到好几天。他觉得人生不如意，看人看事都 很苛刻，老在克里斯朵夫面前嘀嘀咕咕的诉苦。克里斯朵夫离开了那般怨天尤人的小市民，又来碰到他的死冤家，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未免太犯不上了。他在叽里咕噜的不高兴的时候，会突然之间的乐起来，没头没脑的闹哄一阵。这种性质和刚才的愁闷同样无理可喻。那时他就没来由的笑不完的笑，在田里乱跑，疯疯癫癫的胡闹，玩着小孩子的游戏，扒着泥土，弄着脏东西，捉着动物，折磨蜘蛛、蚂蚁、虫，使他们互相吞食，拿小鸟给猫吃，虫给鸡吃，蜘蛛给蚂蚁吃，可是并无恶意，只由于无意识的作恶的本能，由于好奇，由于闲着没事儿。他有种永远不会厌足的需要，要说些傻话，把毫无意思的字说上几十遍，要捣乱，要刺激人家，要惹人厌烦，要撒一阵野。路上一遇到什么人，不管是谁，他就得卖弄风情，精神百倍地说起话来，又是笑又是闹，装着鬼脸引人注意，拿腔作势地做出种种极具的举动。克里斯朵夫提心吊胆地预感到他要说出正经话来了，而他果然变得多情了，并且又毫无节制，像在别的方面一样。他大声嚷嚷地说他的心腹话，克里斯朵夫听得难受极了，恨不得把他揍一顿。他最不能原谅的是他的不真诚，他还不知道真诚是跟聪明与美貌一样少有的天赋，而硬要所有的人真诚也是一种不公平。他受不了人家扯谎，而阿达偏偏扯谎扯得厉害。他一刻不停地泰然自若地面对着事实说谎。他最容易忘记使他不快的事，甚至也忘了使他高兴的事，像一切得过且过的女子一样。虽然如此，他们究竟相爱着，一心一意地相爱着。阿达的爱情真诚不减于克里斯朵夫，尽管没有精神上的共鸣做基础，他们的爱可并不因此而减少一点真实性，而且也不能跟低级的情欲相提并论。这是青春时期的美妙的爱，虽然皱感很强，究竟不是粗俗的，因为其中一切都很年轻。这种爱是天真的，差不多是贞洁的，受过单纯热烈的快感洗练的。阿达即使在爱情方面远不如克里斯朵夫那么无知，但还保存着一颗少年的心，一个少年的身体，感官的新鲜、明净、活泼，不亚于溪水，差不多还能给人一个纯洁的幻想，那是任何东西代替不了的。在日常生活中，他固然自私、平庸、不真诚，爱情可使他变得淳朴、真实，几乎是善良的了。他居然能懂得一个人为了别人而忘却自己的那种快乐。于是克里斯朵夫看着他，觉得心都醉了，甚至愿意为他而死。一颗真正动了爱情的心，借了爱情能造出多少又可笑又动人的幻觉，谁又说得尽呢？克里斯朵夫因为富有艺术家天生的幻想力，所以恋爱时的幻觉比常人要扩大百倍。阿达的一颦一笑对于他意义无穷，亲热的一言半语简直是他善心的证据。他在他身上爱着宇宙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他称他为他的我，他的灵魂，他的生命，他们都爱极而哭了。他们两人的结合不单是靠欢愉，而还有一种往事与幻梦的说不出的诗意。是他们自己的往事与幻梦吗？ 还是在他们以前恋爱过的人，生在他们以前而现在活在他们身上的人的往事与幻梦，他们临终相遇的最初几分钟，耳鬓厮磨的最初几天，最初几晚，躺在彼此怀里的酣睡，没有动作，没有思想，沉溺在爱情的急流中，不声不响体会到的欢乐的急流中，这些初期的魅惑沉醉，他们彼此不说出来，也许自己还没觉得，可是的确保存在心里。突然之间显现出来的一些境界，一些形象，一些潜伏的思想，只要在脑海中轻轻掠过，他们就会在暗中变色，浑身酥软，迷迷糊糊的，好像周围有阵蜜蜂的嗡嗡之声。热烈而温柔的光，醉人的甜美的境界，使他们的心停止了跳动，声息全无。这是狂热以后的困倦与静默，大地在春天的阳光底下，一边颤抖，一边懒懒的微笑。两个年轻的肉体的爱，像四月的早晨一样清新，将来也得像朝露一样的消逝。新的青春是献给太阳的祭礼。使克里斯朵夫和阿达关系更密切的，莫如一般人批判他们时所取的态度。他们初次相遇的第二天，街坊上就全知道了。阿达一点儿不想法隐瞒那段姻缘，反而要把他征服男子的得意在人前炫耀。克里斯朵夫原想谨慎一点，但觉得被大家用好奇的目光盯着，而他又不愿意躲躲闪闪，便干脆和阿达公然露面了。小城里顿时议论纷纷，乐队里的同事带着调侃的口气恭维他，他可置之不理，认为自己的私事用不着别人顾问。在爵府里，他的有失体统的行为也受到了指摘，中产阶级的人更把他批评得厉害，他丢掉了一部分家庭教课的差事，还有一部分家庭是从此在克里斯朵夫上课的时候，都有母亲用着猜疑的神情在旁监视，好像他要把那些宝贵的小母鸡抢走似的。小姐们表面上照理装得一无所知，实际上可无所不知，于是一方面认为克里斯朵夫眼界太低而对他表示冷淡，一方面可更想多知道些这件事情的底细。克里斯朵夫原来只有在小商人和职员阶级中走红，但恭维与毁谤使他一样着恼，既然没法对付毁谤，他便设法不受恭维，这当然是很容易的，他对于大众的爱管闲事非常恼恨。对他最生气的是于来老人和福切尔一家，他们觉得克里斯朵夫的行为不检是对他们的侮辱，其实他们并没当真想招他做女婿，他们尤其是福切尔太太一向不放心那种艺术家性格，但他们天性忧郁，老是以为受着命运拨弄，所以一发觉克里斯朵夫和洛莎的婚姻没有了希望，就相信自己原来的确是要那件婚事成功的，而这个打击又证明他们碰来碰去都是不如意的事。照理，倘若他们的不如意应当归咎于命运的话，那么就跟克里斯朵夫不相干了，但福切尔夫妇的推理只会使他们找出更多的理由来怨天尤人，因此他们断定克里斯朵夫的行为恶劣，不单是为了自己寻欢作乐，并且是有心伤害他们。 除此以外，他们对克里斯朵夫的丑行的确深恶痛绝。凡是像他们那样虔诚守礼、仅有私德的人，往往认为肉体的罪恶是所有的罪恶中最可耻的、最严重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罪恶，因为只有这罪恶最可怕。安分良民绝不会偷盗或杀人，所以这两桩根本不用提。这种观点使他们觉得克里斯朵夫骨子里就不是个好人，便对他改变了态度。他们板起一副冰冷的面孔，遇到他就掉过头去。克里斯朵夫本不稀罕和他们交谈，对他们的装腔作势只耸耸肩膀。阿玛利亚一方面装出瞧不起他而躲开他的神气，一方面又尽量要和他搭讪，以便把心里的话对他说出来，但克里斯朵夫只做不看见。他看了真正动心的只有洛莎的态度，这女孩子对他的批判比他的父母更严，并非因为克里斯朵夫这次新的恋爱把他最后的被爱的机会打消了，那是他早知道没希望的。虽然他心里也许还在希望，他是永远在那里希望的，而是因为克里斯朵夫是他的偶像，而这尊偶像如今是倒下来了。在他无邪的心里，这是最大的痛苦，比受他轻视更残酷的痛苦。从小受着清教徒式的教育，亲近惯了他热诚信奉的狭隘的道德，他一朝得悉了克里斯朵夫的行为，非但惋惜，而且痛心。克里斯朵夫竟会爱一个这样平凡的人，他觉得是不可解的、不光彩的。他爱萨皮娜的时候，他已经很痛苦，已经对他崇拜的英雄失掉了一部分幻想。但至少这段恋爱是纯洁的，而萨皮娜也没有辜负这纯洁的爱情。何况死神的降临把一切都变得圣洁了。但经过了那一场，克里斯朵夫立刻爱上另外一个女人，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女人，那真是堕落的不像话了。洛莎甚至为死者抱不平了，她不能原谅她忘掉萨皮娜，其实她对于这一点比她想的更多，她没法想象一颗热烈的心同时容得下两种感情。她认为一个人要忠于以往，就非牺牲现在不可。他纯洁冷静，对于人生、对于克里斯朵夫都没有一点观念，在他心目中一切都应当像他一样的纯洁狭窄，守本分。他的为人与心胸尽管很谦卑，可也有一桩骄傲，就是纯洁。他对己对人都要求纯洁，他不能，永远不能原谅克里斯朵夫这样的自暴自弃。克里斯朵夫即使不想向他有所生辩，对于一个清教徒式的女孩子根本不能解释什么，也想跟他谈谈。他很愿意告诉他，他还是他的朋友，很重视他对他的敬意，而他还有受这敬意的资格。可是洛莎躲着他，冷冷的一声不出，明明是瞧不起他。他对这个态度又伤心又气愤，自以为不该受此轻蔑，但他的心绪终于给搅乱了，认为自己错了。而最严酷的责备乃是在想起萨皮娜的时候对自己的责备，他苦闷地想到，天哪，怎么会的呢？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然而他抵挡不住冲击他的巨浪，他想到人生是罪恶的，便闭上眼睛不去看他，而只顾活着。他多么需要活，需要爱，需要幸福。他的爱情没有一点可比的地方，他知道爱阿达可能是他的不聪明，没有见识，甚至也不十分快乐，可是这种爱绝对谈不到卑鄙。 即使他竭力表示怀疑阿达在精神方面没有多大价值，为什么他对于阿达的爱就会因此而减少他的纯洁呢？爱是在爱的人心里，而非在被爱的人的心里。凡是纯洁的人，强壮健全的人，一切都是纯洁的。爱情使有些鸟显出它们身上最美丽的颜色，使诚实的心灵表现出最高尚的成分。因为一个人只愿意给爱人看到自己最有价值的面目，所以他所赞美的思想与行动必须是跟爱情速成的美妙的形象调和的那种。浸润心灵的青春的甘露，利于欢乐的神圣的光芒，都是美的，都是有益健康，而使一个人心胸伟大的。朋友们误解他固然使他难过，但最严重的是他的母亲也开始烦恼了。这个忠厚的女人绝不像福奇尔一家把做人之道看得那么窄，他亲身经历了多少真正的痛苦，不会再想去自寻烦恼。他生来是个谦卑的人，只受到人生的磨折，没想到人生的快乐，更不希求快乐，随遇而安，也不想去了解他的遭遇，绝对不敢批判或责难别人。他自以为没有这权利。要是旁人的思想跟他的不同，他就自认为愚蠢，不敢说人家错误。他觉得硬要他人遵守自己在道德与信仰方面的死板的规则是可笑的。而且他的道德与信仰完全出自于本能，他只顾自己的纯洁与前进，全不管别人的行为。这正是一般平民容忍某些弱点的态度。这也是当年约翰·米歇尔不满意他的一点，在体面的与不体面的两等人中，他不大加以区别。在街上或菜市上，他不怕停下来跟街坊上人尽皆知而正经妇女视若无睹的那些可爱的女人谈话。他觉得分别善恶、决定惩罚或宽恕都是上帝的事。他所要求人家的只有一点亲切的同情，为了减轻彼此生活的重担，这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是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大体。但自从他搬进了福奇尔的屋子，大家开始来改造他的性格了。那时他已经萎靡不振，无力抵抗，所以房东一家喜欢重伤别人的脾气更容易把他控制。先是阿玛利亚抓住了他，在从早到晚一起做活，而只有阿玛利亚一个人开口的情形之下，柔顺而颓丧的路易莎不知不觉也染上了批评一切、判断一切的习惯。福切尔太太当然不会不说出她对克里斯朵夫的行为是怎么看法。路易莎的无动于衷使她很气恼，她觉得路易莎对他们那么愤慨的事不加过问，简直有悖礼法。她直到把路易莎说的心都乱了方始满意。克里斯朵夫也觉察到这一点，母亲虽不敢埋怨他，但每天总得怯生生的、不大放心的、絮絮不休的说几句。倘使他不耐烦了，把话顶回去，他就不再开口，但眼神还是那么忧郁。有时他出去了一次回来，看出他是哭过了。他对母亲的性格认识得太清楚了，知道那些烦恼绝不是从他心里来的。从哪儿来的呢？他完全明白。他决意要结束这种局面。一天晚上，路易莎忍不住眼泪，晚饭吃到一半就站起来，也不让克里斯朵夫知道他为什么难过。他便急急忙忙奔下楼去，敲福切尔家的门。他恼怒极了。他不但因为福切尔太太挑拨他的母亲而着恼，他还得把他的教唆洛莎跟他不和，把他的重伤萨皮娜以及他几个月来隐忍着的一切痛痛快快地报复一下。他胸中的怨气越积越多，非发泄不可了。 他闯进福妻儿太太家里，用着勉强装作镇静但经不住气得发抖的声音问他向母亲说了些什么，把他弄成这个模样的。阿玛利亚对他毫不客气，回答说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把他的行为向任何人报告，尤其是对他。他借此机会把久已准备好的一套话统统说了出来，还说要是他母亲苦闷，他除了自己的行为以外用不到再找旁的理由，而那种行为对他是羞耻，对大众是件丑事。克里斯多夫巴不得他先来攻击以便反攻，他声势汹汹地嚷着说他的行为是他自己的事，绝不管福切尔太太高兴不高兴，他要抱怨向他抱怨就是，他爱怎么说都可以，那不过是像下一阵雨罢了。可是他禁止他，听见没有，他禁止他跟他母亲去啰嗦，要知道侵犯一个又老又病的可怜的女人是卑鄙的。福契尔太太高声大叫起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她用这种口气的。她说她绝不受一个野孩子的教训，并且还在她自己家里，她便尽量地羞辱她。听到吵架的声音，大家都跑来了，除了福契尔，他对于可能妨害他健康的事一向是躲得老远的。气急了的阿玛利亚把情形告诉了老于来，老于来就声色俱厉地请克里斯朵夫以后少发议论，也不必上门。他说用不着克里斯朵夫来告诉他们怎么做人，他们只知道尽责任，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克里斯朵夫回答说他当然要走的，将来也不再踏进他们家里了，可是他先得把关于这该死的责任的话，此刻这责任几乎成为他的私仇了，痛痛快快说完了才肯走。他说这个责任反而会使他喜欢邪恶，他们拼命把善弄得可厌，使人不愿意为善，他们叫人在对照之下觉得那些虽然下流但很可爱的人倒反有种魔力，到处滥用责任这个字，无聊的苦役也明知为责任，无足重轻的行为也明知为责任，还要把责任应用得那么死板霸道，那非但毒害了人生，并且亵渎了责任。责任是例外的，只有在真正需要牺牲的时候才用得着，绝对不能把自己恶劣的心绪和跟人过不去的欲望叫做责任。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愚蠢或失意而悲苦愁闷，就要所有的人跟他一块悲苦愁闷，跟他一样过那种残废的人的生活。最重要的德性是心情愉快，德性应该有一副快活的、无拘无束的、毫不勉强的面目。行善的人应该觉得自己快乐才对，但那个永不离嘴的责任、老师式的专制、大叫大嚷的语调、无聊的口角、讨厌的幼稚的无中生有的吵架、那种闹哄、那种毫无风趣的态度、没有趣味、没有礼貌、没有静默的生活，竭力使人生变得疲乏的、鄙陋的悲观主义、觉得轻蔑别人比了解别人更容易的傲慢的愚蠢，所有那些不成体统、没有幸福、没有美感的布尔乔亚道德，都是不健全的、有害的，反而使邪恶显得比德性更近人情。克里斯朵夫这样想着，只顾对伤害他的人泄愤，可没有发觉自己和他们一样的不公平。无疑的，这些可怜虫大致和他心目中所见到的差不多，但这不是他们的错，那种可憎的面目、态度、思想都是无情的人生造成的，他们是给苦难折磨的变了形的，并非什么飞来横祸、伤害生命或改换一个人面目的大灾难，而是循环不已的厄运，从生命之初到生命末日，点点滴滴的小灾小难，那真是可悲可叹的事。 因为在他们这些粗糙的外表之下，藏着多少的正直、善心和默默无声的英勇的精神，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和未来的元气。克里斯朵夫认为，责任是例外的，固然不错，但爱情也一样是例外的，一切都是例外的。一切有点价值的东西，它的最可怕的敌人并非是不好的东西，连恶习也有它的价值，而且它本身成了习惯性。心灵的致命的仇敌乃是时间的魔石。阿达开始厌倦了，他不够聪明，不知道在一个像克里斯朵夫那样生机蓬勃的人身上，想法使他的爱情与日俱新。在这次爱情中间，他的感官与虚荣心已经把所有的乐趣都榨取到了，现在他只剩下一桩乐趣，就是把爱情毁灭。他有那种暧昧的本能，为多少女子连善良的在内，多少男人连聪明的在内所共有的。他们都不能在人生中有所创造，作品、儿女、行动什么都不能，但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受不了自己的一无所用。他们但愿别人跟自己一样的没用，便竭力想做到这一点。有时候这是无心的，他们一发觉这种居心不良的欲望，就大义凛然地把它打消。但多数的时候，他们鼓励这种欲望，尽量把一切活着的、喜欢活着的、有资格活着的加以摧毁。而摧毁的程度当然要看他们的力量如何。有些是小规模的，仅仅以周围亲近的人做对象，有些是大举进攻，以广大的群众为目标，把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拉下来，拉得跟自己一般高低的批评家，还有以引诱爱人堕落为快的女孩子，是两种性质相同的恶兽。可是后面的一种更讨人喜欢。因此阿达极想把克里斯朵夫腐化一下，使他屈辱。其实他还没有这个力量，便是腐化人家，他那点聪明也嫌不够，他自己也觉得。所以他怀恨克里斯朵夫的一大原因，就是他的爱情没有力量伤害他。他不承认有伤害他的欲望，要是能阻止自己，也许他还不会这么做。但他认为要伤害他而办不到，未免太岂有此理。倘使一个女人没有一种幻象，使她觉得能完全驾驭那个爱她的人，给她不论是好是坏的影响，那就是这个男人爱她爱得不够，而她非要试试自己的力量不可了。克里斯朵夫没有留意到这些，所以阿达说着玩问他，你肯不肯为了我把音乐丢掉？其实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却老老实实地回答，哦，这个吗？不论是你，不论是谁，都没有办法的，我永远丢不了音乐。哼，亏你还说是爱我呢，他恨恨地说。他恨音乐，尤其因为他完全不懂，并且找不到一个空隙来攻击这个无形的敌人，来伤害克里斯朵夫的热情。倘若他用轻薄的口吻谈论音乐，或是鄙夷不屑地批评克里斯朵夫的曲子，他只是哈哈大笑。阿达虽然懊恼之极，结果也闭上了嘴，因为知道自己可笑。但即使在这方面没有办法，他可发现了克里斯朵夫的另一个弱点，觉得更容易下手，那就是他的道德信仰。他 他虽然和福切尔一家闹翻了，虽然青年期的心情使他沉醉了，可依然保存着他那种精神上的洁癖，而自己并不觉得。是一个像阿达般的女人看了，时而诧异，继而入迷，继而好笑，继而不耐烦，终于恼恨起来。他不从正面进攻，只是狡猾地问：“你爱我吗？”“
当然。”“
爱到什么程度？”“
尽一个人所能爱的程度。”“
那不能算多。你说，你能为我做些什么？”“
你要什么就什么。”“
要你做件坏事，你做不做？”“
要用这种方式来爱你，太古怪了。”
不是古怪不古怪的问题，只问你做不做。
那是永远不需要的。
可是假使我要呢？
那你就错了。
也许是我错了，可是你做不做？
他想拥抱他，被他推开了。
你做还是不做？你说。
不做的，我的小宝贝。他气愤愤地转过身子，
你不爱我，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
也许是吧，他笑嘻嘻地说。他明知自己在热情冲动的时候会像别人一样做出一桩傻事，也许坏事，或者谁知道更进一步的事，但他认为很冷静地说出来以此自豪是可耻的，而说给阿达听是危险的。他本能地感到他那个心爱的敌人在旁等着，只要他露出一点口风便乘机而入，他不愿意让他拿住把柄。有几次他又回到老题目上来进攻了。
你是因为你爱我而爱我呢，还是因为我爱你而爱我？
因为我爱你而爱你。
那么假使我不爱你了，你还是会爱我的？
是的。
要是我爱了别人，你也永远爱我吗？
哦，这个我可不知道。我想不会吧。总之我那时不再爱别的人了。
我爱了别人，情形又有什么不同？
哦，大不同了。我也许会变，你是一定会变的。
我会变吗？那又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关系很大。我爱的是你现在这样的你，你要变了，我不敢担保再爱你。
哦，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这些废话是什么意思？一个人要就爱，要就不爱。如果你爱我，你就该爱我，爱我现在的样子，也不管我做些什么，永远得爱下去。
这样的爱你，不是把你当做畜生了吗？
我就是要你这样的爱我。
那么你看错人了，他开玩笑似的说，我不是你心目中的那种人，我即使愿意这样做也未必做得到，何况我也不愿意。
你自命为聪明，你爱你的聪明甚于爱我。
我爱的明明是你，你这个没良心的。我爱你比你爱自己还深切，你越美丽心越好，我越爱你。
你倒是个老学究，
他懊恼地说。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就是爱美恨丑。
便是我身上的丑也恨吗？
尤其是在你身上的。
他愤愤地跺着脚，我不愿意受批判。
那么你尽管抱怨吧，抱怨我批判你，抱怨我爱你。他温柔地说着，想抚慰他。他让他抱在怀里，甚至还微微笑着允许他亲吻。但过了一会儿，他以为他已经忘了，他又不安地问，
你觉得我丑的是什么呢？
他不敢告诉他，只是很懦怯地回答，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丑的地方。 他想了一想，笑着说：“你说你是不喜欢扯谎的，可不是？那我最恨了。对，我也恨，我从来不扯谎，所以在这方面就不用操心。”他对他瞧了瞧，觉得他是说的真心话，对自己的缺点这样的毫无知觉，他看了心软了。那么他把手臂勾着他的脖子，假使我一朝爱了别人而告诉了你，你干嘛要恨我呢？别老是磨我啊，我不磨你，我不跟你说我现在爱了别人，而且还可以告诉你现在不爱别人，可是将来要是我爱了，咱们不用想这个，我可是要想的，那时候你不恨我吗？总不能恨我吧？我不恨你，只是离开你。离开我？为什么？要是我仍旧爱着你的话，一边爱着别人，一边还爱我？当然喽，那是可能的。对我们可不会有这种事。为什么？因为你爱上别一个的时候，我就不爱你了，绝不再爱你了。刚才你还说也许，现在你说你不爱我了，这样对你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爱着别人的时候，我要是还爱你，那么结果对你、对我、对别人都是不利的。哦，你简直疯了。那么我非一辈子和你在一块不可吗？放心，你是自由的，你爱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我，可是那时候不是再会，而是永别了。但要是我仍旧爱你呢？爱是需要彼此牺牲的，那么你牺牲吧。他对他这种自私不由得笑了，他也笑了。片面的牺牲只能造成片面的爱，他说：“
绝对不会的，它能造成双方的爱。如果你为我而牺牲，我只有更爱你。你想想吧，在你一方面既然能为我牺牲，就表示你非常爱我，所以你就能非常幸福了。”
他们笑了，很高兴能够把彼此那么认真的意见丢开一下。他笑着，他望着他，其实他的确像他所说的，绝无意思此刻就离开克里斯多夫。虽然他常常使他厌烦，使他气恼，他也知道像他这样的忠诚是多么可贵，而且他也并不爱别人。他刚才的话是说着玩的，一半因为知道他不喜欢这种话，一半因为觉得玩弄这些危险而不清不白的思想自有一种乐趣，像小孩子喜欢搅弄脏水一样。他知道这点并不恨他，但对于这一类不健全的变男，对于跟这个捉摸不定而心神不安的女子的争执，他觉得厌倦了。为了要无中生有的在他身上找出优点来骗自己而花那么大的劲儿，他也厌倦了，有时甚至厌倦地哭了。他想，为什么他要这样呢？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呢？人生真无聊。同时他微微笑着，望着伏在他身上的那张娇艳的脸，蓝的眼睛，花一般的皮色，爱笑爱唠叨而带点蠢相的嘴巴，半开半合的露着舌头与滋润的牙齿的光彩。他们的嘴唇差不多碰上了，可是他仿佛是远远地看着他，很远很远，像从别一个世界上望过来的。他眼看他慢慢的远去，隐没在云雾里了。随后他竟瞧不见他了，听不见他了，他忘了一切，只想着音乐，想着他的梦，想着跟阿达完全无关的事。他听见一个调子，他静静的在那里作曲。啊，美妙的音乐，多么凄凉，凄凉 凉欲绝，可又是温柔的、慈爱的，啊，多么好！可不是，可不是，其余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他被人抓着手臂推了几下，听见有个声音喊着：“
哎，你怎么了？你真的疯了吗？干嘛这样的瞅着我呢？干嘛不回答我呢？”
他又看到了那双望着他的眼睛，那是谁啊？是的，他叹了一口气。他仔细地把他打量着，要知道他想些什么，他弄不明白，只觉得自己白费气力，没法把他完全抓住。他老是有扇门可以逃的，他暗中生气了。有一次他把他从这种出神的境界中叫回来，问干嘛你哭呀。他把手抹了抹眼睛，才觉得湿了。我不知道，他说，干嘛你不回答，我已经问了你三遍了。你要什么呢？他语气很温和地说。他又开始那些古怪的辩论，他做了一个厌倦的手势。别急，他说，我再说一句就完了。可是他又滔滔不绝地说开去了。克里斯多夫气得直跳起来，你能不能不再跟我说这些下流话？我是说着玩的，那么找些干净一点的题目，至少你得跟我讨论一下，说出你讨厌的理由。这有什么理由可说的？譬如垃圾发臭，难道还得讨论它发臭的原因吗？它发臭那就完了，我只能堵着鼻子走开。他愤愤地走了，迈着大步，呼吸着外边冰冷的空气。可是他又来了，一次两次十次，凡是能伤害他良心的，使他难堪的，他都一起抖出来摆在他面前。他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神经衰弱的女子的病态的玩意儿，喜欢把魔人当作消遣。他耸耸肩膀，或是假装不听他的，并不拿他当真。但他有时仍不免想把他从窗里扔出去，因为神经衰弱这个病和闹神经衰弱的人对他都不是味儿。然而只要离开他十分钟，他就会把一切讨厌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又抱着新的希望，新的幻象，回到阿达身边去了。他是爱他的，爱情是一种永久的信仰，一个人信仰就因为他信仰，上帝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爱就因为他爱，用不着多大理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